他要按着就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是你让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神啊，是你让我们知道，基督还会再来。 他将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与你同在，与基督那荣耀的身体相似。神啊，求你这样的盼望放在千千万万仰望你的信徒的心中。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荣耀在全地彰显，让全地所有敬拜你的基督徒，让我们都能看到神你的荣耀在全地的彰显。神啊。 求你，求你的灵大大的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双眼，看到神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你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前面，我们上次讲到，在十八十九节，保罗向我们阐述了有一类人，这类人他们是。 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一心所想，都是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自己的名声。然后在第二十节，今天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叙述了这类人之后，保罗突然话锋一转，他在第二十节直接说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可以说只有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对于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上帝救赎的恩典，没有丝毫的认识。他们完全过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圣经称这类人叫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而另外有一类人，他们认识并且相信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们称基督耶稣是他的救主，是他们生命的主。他们过着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圣经把这类人在二十节称为什么人？天上的国民。所以保罗就是在这里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今天在敬拜他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万国瑞的基督徒，不要像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一样生活，不要像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一样，在这世上行事为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并且牢牢记住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很喜欢费，很多可能有些人没来，费上一周用中文讲道，他没有讲他的讲道的题目。 但他发给我的时候，我很喜欢他起的题目，他的题目就叫“我是谁”。哇，我很喜欢这题目，我是谁？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这个问题提醒自己：我是谁？因为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完全取决于。 我是谁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醒自己，我是谁？就在这个礼拜三，刚过去的礼拜三，我工作的单位，我们在每个礼拜三，我们都要召开集体大会，所有的员工在一起开会。那这一次很奇怪，为了活跃气氛，那个我们的大老板就是说，今天我们那个单位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吧。 他说：“今天把你们每个人分成几组，分成几个小组，然后要求每个小组派个代表上台讲个笑话。我记得我们分了七个小组。好，大家每个人几分钟聊一下，讲什么笑话，然后开始上台讲笑话。然后每个小组他派代表开始轮流讲笑话了，讲一讲就不对了。我就发现他们就开始讲起了叫西方的黄色笑话，西方叫 dirty joke， 大家知道吗？ 他们开始讲。 这种笑话是最最吸引人的，最受欢迎，然后大家就开始尖叫哄笑不断。然后还好有些笑话不是太听得懂，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会议结束以后，好，散掉，我就在那里打电脑，我突然看到我老板走过来，他走到旁边拿个椅子坐在我前面，我想，哎，他干什么？我就扭头看着我老板，我老板很严肃地看着我，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说 Tony， 我来向你道歉，我今天应该设下规矩的，我没想到他们会讲这样的笑话，我保证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发生。弟兄姐妹，我的老板跑过来跟我道歉，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认识到一点，这个笑话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他甚至看到这个笑话会冒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老板他的认识完全符合圣经，因为以弗所书大家还记得吗？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我的老板他不去教会，我知道。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在很多时候非信徒往往比我们基督徒更加知道我们是谁，真的是这样。很可悲的时候，在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自己反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很可悲的事情。就像我家隔壁的邻居，我曾经有段时间跟他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约了，但是他知道他礼拜天他从来不会来教我，他知道星期天我一定会没空，我要去教会。弟兄姐妹，在西方基本上所有的非信徒都知道星期天是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日子，但是奇怪的很，很多基督徒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他们依然按照他们以前信徒以前的生活，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让非信徒来提醒我们，请记住你们是谁。保罗在这里二十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你是谁。基督徒在地上如何生活，如何行事为人，不是在取决于遵守一套新的清规戒律，我们不是说你不准做那个不准做这个，是因为我们被基督拯救之后，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一群属基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和这个世界上不信神的人真的有天壤之别。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得跟世上的人完全没有区别，这里面真正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是谁？天上的国民虽然处在地上，但是他应该是拥有天上的心思意念，他们应该越来越专注于基督耶稣，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是一群越来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圣灵就通过保罗在这里向我们确认，你们就是一群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地上过日子？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望永远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应该渴慕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遇到事情基督先放在一边，现在我来做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此生最大的盼望是等候救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临。我们都知道基督耶稣他在2000年前曾经来过，他出生在以色列，他来的目的 是为了替我们赎罪，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第三天复活，然后他升天，就像我们使徒信经所背诵的，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我记得礼拜一在跟那个 Barry 小弟兄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很难接受。当世人不相信或者在嘲笑我们竟然相信这么一个貌似荒唐的一个古老神话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心里是坚定的相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确确实实的发生，不是神话，是历史事实。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应该而且确信，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2000年前他的确是来过，而且他还将再来。所以这就是保罗在3章20节说的，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有个，都会有一个最深的盼望，就是等候救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临。弟兄姐妹，我们还是需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如此热切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圣经在第21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如果我们认真去看保罗，他反复多次不断地提到了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必须思想，这个等候救主的盼望，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看过圣经，都看过创世纪。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人类不是猴子变出来的，我们人类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对吧？在创世纪前2章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还记得圣经在创世纪2章7节向我们启示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就暗示着我们有个身体，然后他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当初创造人类就是一个身体跟灵魂完美结合的被造。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当初人受造的时候他是不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当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不会死的。我们这里说的不死，不单单是指我们灵魂的不死，也是指我们身体的不死，他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当初亚当被造的时候，虽然外在有因素，有罪的威胁会侵入他，但是在他里面没有任何致死的因素存在在他里面。也就是说，当亚当被造的时候，罪和死亡还没有进入他里面，这点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他当时被造的时候，罪和死亡还没有进在他里面，他的身体是不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人当初被造的时候，我们是不死的，同时也是无罪的。但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当当初被造的时候他是不死的，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有没有犯罪的可能？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应该知道答案，他有犯罪的可能。亚当虽然无罪，但是他依然有犯罪的可能。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接下去我们看到上帝有一天对亚当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对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说明亚当有吃果子的可能，他有犯罪的可能。大家看到没有？圣经都跟我们启示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说这句话对亚当，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上帝 从说这句话开始，就开始了对我们人类的试炼。我们人类从当初受造那个无邪的状态，就是说他是不死的，他是无罪的，他现在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他还是不死的，但是同时也有死的可能，两种可能并存的状态。他如果胜过了，他会进入更高的状态，他如果堕落了，就会进入更低级的状态。上帝说现在开始试炼开始，或者可以说我们人类就从无罪的状态进入到无罪和有罪并存的状态。在这段时间，亚当他依然是不死的，因为罪还没有进入在他里面。但是只有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他才会死，也就是说当他犯罪违背上帝的旨意去吃那颗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他就会下降，他就不但不上升反而下降。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说一下，犯罪的定义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他没有通过上帝的试炼，他失败了，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吃了那颗果子，他犯罪了，堕落了。弟兄姐妹，可以说当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他心里开始产生吃果子意念的时候，罪就已经进入到他里面，罪就进去了，撒旦就成功了。他们最后吃果子那个动作只是证明了他们的犯罪，撒旦成功了，引诱了我们人类的始祖。从此以后，弟兄姐妹，最黑暗的第三章，我就说从创世纪开始第三章是人类最黑暗的一章。我们人类就失去了那个不死和无罪的生命，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我们人类就从不死和必死的并存状态，我们进入了到一个什么状态，大家知道吗？非死不可的状态。我们人类以前是不死的，现在是非死不可。为什么？罪成功的进来了，从此以后我们人类就从有可能犯罪滑入到了非犯罪不可的状态。这就是第三章以后我们非犯罪不可，因为为什么？罪和死亡进入了我们里面，罪就在我们生命里作王，罪是我的王，罪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不可能不犯罪了，我就成了罪的奴仆。撒旦是在这一点上，撒旦他笑了，他成功了。所以保罗在第21节他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着罪的入侵，使得我们原先不死的被造的身体失去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所带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和神的爱就隔绝了。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驱赶，逐出了神的爱与人团契那个伊甸园。上帝的这个举动就正式宣判了我们人类的死亡。死亡就意味着人和神的爱的隔绝，神的爱从此与人隔绝，从此以后我们人类不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是撒旦的儿女。而在另一方面，从我们人类自身的角度来看，死亡也意味着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因着罪的侵入，本来亚达我们说过 他的身体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因着罪的侵入，我们的这个肉身有一天会停止运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不管再厉害，不管你是习近平还是谁，拜登，每个人都难逃一死。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朽坏象征着我们生命的结束。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圣经如此的启示了我们人类 生存的真相，我们就必须认清这个事实，这个事实罪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度的可怕和可恶，因为它把我们人类带到了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当中。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把死亡当成一件正常的事情，生老病死成了罪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当上帝的救赎来临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这是何等的恩典。罪是我们人类对于某一些人来说真的可以用万劫不复来形容这个灾难的后果。但是好消息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类最终的结局。如果你把死亡当作你的结局，你今生的盼望就是拥有花不完的钱，住在海边，无忧无虑过你的一生。真的就是这样。如果这就是你的终局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我们人类最终的结局。在人类堕落以后，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所设立的救赎大功也随之开始展开了。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他首先应许亚当夏娃，他将赐给一个人类一个与人的后裔，这位后裔将要成为我们的救赎者。然后上帝跟挪亚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立约，跟大卫立约，所有这些约定的目标都在指向他所应许的那位后裔。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地知道，那位女人的终极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上帝的救赎大功随着基督耶稣的到来达到了顶峰。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上帝的救赎道成肉身，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个世界。基督耶稣他以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出现在人世间，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死在罪和死亡里的人重新拯救出来。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因着救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这些曾经死在罪里的撒旦的儿女，上帝的仇敌，我们现在在圣灵里重生。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讲的太多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要知道，在圣灵里重生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得到了我们重新得到了那个不死的生命。虽然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朝一日他的身体依然会死亡，但是因为现在在他里面有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有重生的圣灵，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一个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他已经是不会再死，因为神已经赐给他不朽的生命，不死的生命，永生已经在他里面开始了。当他在圣灵里重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他终极意义上的那个不死，要等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将要复活，并且最终胜过死亡。到那个时候，死亡将从我们里面被完全的排除，我们复活荣耀的身体将与圣洁完全的灵魂重新再结合。这就像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并永远不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所得到的，不是亚当曾经失去的那个生命，而是我们在救主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崭新的新生命。当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得到的是那个最高的不朽的生命，这是亚当没有得到的，基督耶稣为我们得到的。因为在这个生命状态里，我们将不再有任何犯罪的可能，这是亚当从来没有，这是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生命，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到的。而且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真正的拥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生命叫做不朽的生命。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罪的污染，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永恒里，在基督里，我们将与上帝同在，度过我们在天上的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身体将从坟墓里复活，与我们的灵魂重新结合，我们将成为一个不朽的、充满圣洁和荣耀的新生命。弟兄姐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将在最大最大的程度上，上帝所有的被造物当中，只有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所有被造物当中，在最大程度上彰显神荣耀的、活出神形象的被造。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冠冕，没有一个天使能比过我们。何等何等的荣耀和盼望！这就是保罗在二十一节要告诉我们的。他说什么？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坐在那里，我就坐在椅子上，我就想，哇，我们将来的生命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从来从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没有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会劳苦，我们会软弱，很多事情我们会想不通。但是在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是个无罪的生命，你永远都想不到那将会是怎样的荣耀，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救赎绝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奇异恩典，绝对是我们不配的。用一句俗话来说，将来在天上，我们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不是一人，上帝是那荣耀的赐予者，我们是那最大程度上彰显神荣耀的被造。所以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当我们知道上帝如此充满恩典的救赎，我们才会应该更加去深入的思考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作为天上国民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想着过去，我们现想着将来，我们对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就无动于衷的被动等待，不是这样的，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那真正最终的荣耀，但是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现在活在这地上的时候，还在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作为一群天上的国民，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救赎和盼望。我想最后用两点来阐述一下，做个简短的阐述。第一点，我想弟兄姐妹，追求圣洁 应该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动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这样一个无罪的生命，我们在地上就要开始竭尽全力的追求圣洁。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用他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洗干净了，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灵里已经重生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现在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现在活在你里面的不是罪，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基督住在你里面，你是圣灵的殿。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将来在天上成为那个没有瑕疵的以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在地上殷勤的保守自己在地上的圣洁，效法基督的样子，直到主再来的那天。礼拜三那一天，我的老板走来向我道歉，离开以后，他走了之后，我坐在那里，我开始陷入沉思了。我心里在想，当我的同事在台上大讲黄色笑话的时候，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是否在和他们一起哄堂大笑，我是否真的还和他们一起拍手叫好。我感谢神，我老板走了之后，我坐在那里，我在想，神，我感谢你，你通过我们身边的各种事件赐给我身边不同的人和同事来提醒我，我是谁。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你现在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情都是上帝在提醒你，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将如何面对？你怎么处理？不要忘记了，你是谁？当我们遇到事情，我们的肉体发作的时候，你还好意思跟别人讲你是基督徒吗？圣经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体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就像一台戏，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虽然不说，但他们心里会知道，哦，原来不过如此。不要将你们身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他们都在看着，他们想，原来你的追求跟我一样，原来你也会这样发火，哦，原来你，哦，你跟我讲你是基督徒， What's the difference？ 我老板那天走了之后，真正的不断的提醒我，你的同事，所有人都在看着。保罗在这提醒我，也提醒大家，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嘴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的手，我的脚，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救赎出来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在罪里得到释放。当我们口里口出污言秽语，或者一些不造就人的口头禅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看不该看的东西，我们真的就是在滥用我们的身体。保罗在罗马书里劝诫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后面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在对我们在座各位说的，不是在对超级圣徒说的。我们必须明白，成圣从根本上来说是身体性的。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眼睛看什么， 我们的手在做什么？我们的脚往哪里去？我们的嘴巴里在说什么？我们的心里在想什么？都在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你是谁？真的就是这样。我们是否正在活出一个荣耀神、顺服上帝旨意的生活？还是让大家看到，我们还是以前那个人，没有上帝的荣耀。圣经，上帝就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上帝那个圣洁的生命种子，已经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在我们这些重生之人，就是在座的你和我，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已经种下了。我们相信，因着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靠，在我们的生命里一定会开花，一定会结果，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信心。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追求圣洁。第二点，愿主再来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盼望。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盼望不是带着花不完的钱在海边终老一生，不是住在一个 mortgage free 的房子里开着 mortgage free 的车，这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远远超过今生的享受，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再来。基督耶稣远远大过我们的工作，大过我们的银行贷款，大过我们所有的忧虑。关键，很多天上的国民，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觉得太虚无缥缈，还是物质更实际。因着基督再来的盼望，应该使我们拥有终极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保罗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命运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没有终极观的基督徒，他总是认为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我们生命的不完全，我们的软弱才是正常的。但是只有真正的了解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才会清楚地看见，对基督徒来说，真正的完全比不完全更加真实，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那个无罪的生命已经被确保了，一定会发生的。不朽的生命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种下了，一定会开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要把软弱当正常，这些都是不正常。我们需要依靠基督的大能，去胜过我们里面那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还有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种邪恶的倾向。而且我们同时认识到，我们不可否认，我们里面呢残存的肉体中的软弱，我们里面还有残存的罪性，每天都在不停的阻拦我们，使得我们在追求圣洁、在得胜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是步履蹒跚，有时候甚至连走都走不动，只能在地上爬行。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大家一定要记住，想一想基督耶稣的救赎，那荣耀的盼望，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一个真信徒，没有一个真信徒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真信徒会糟糕到他不能每天都有所进步的地步。我们要有这个盼望和相信，没有一个真信徒他会糟糕到的每天不会有进步。基督再来的盼望应该成为我们不断迈向圣洁、不断得胜的最终的动力。我们要真诚的去仰望基督， 不要再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罪找借口，真的。因为现实情况，因为这个那个，我们有很多借口。不要再为我们的得罪神的地方找借口，我们应该日生一日的竭力追求，而且我们完全有能力去胜过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又一个缠累我们的罪。这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有这个能力已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上帝充满恩典的救赎大功，他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基督里会一生不停的在我们里面运行，这点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不停的塑造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然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最终的产品，我们说最终的成品才算完工。我们现在还是半成品，可以这样讲。我们将脱去这个软弱的身体，基督将在我们里面完全成型，我们将得到最终的完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很喜欢那句话，他说 We are the masterpiece of God，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真的是这样。大家英国有个国王叫爱德华八世，可能说温莎公爵大家都知道，温莎公爵他在70年代在法国已经去世了，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提到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他要求了，对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然后这个温莎公爵就回忆说，他说每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将来是要当国王的，他的父亲就会严厉的警告他，他说我的儿子，他说我亲爱的儿子，你一定要时时刻刻记住你是谁，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也想用这个故事来提醒大家，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也在每天通过圣经，通过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和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不断的提醒我们，亲爱的儿女，你要时时记住你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你是谁。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朗读那赐生命给我们的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20-20。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在基督耶稣里赐下了这宝贵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神啊，今天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真的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依靠你，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那属天的、永生的、不朽的生命。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的名求。阿门。